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传道书七章十九节，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当传道书当圣经讲到智慧的时候，主要不是说智商，主要不是说脑筋的反应多灵敏，这种智慧是人生因着敬畏上帝而有的一个稳重的善良的一个态度哈。我想我们当中很多敬畏上帝的人，我们都能够有这种态度。好，第二十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这种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就不必多谈了。圣经是提醒我们，神要我们是时常不犯罪，神要我们在每件事上行义，神也要我们在内心和外表的行动上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真是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欢，因为神的标准我们达不到，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就在这些事上都学习去依靠我们上帝。二十一节，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自己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咒屡次咒诅别人。这话讲得很幽默了哈，他讲的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不要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因为那个不一定是真实的，常常是气话。第二个部分就在讲我们自己常常犯这样的错误。看这些圣经的时候，尤其生活指引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想得完整一点。这个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倒也不是说我们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直视选择的标准也是在众人中间有好名声。所以基督徒并不是那么爱面子，我们就是对人的称赞或批评非常有一个不健康的看重，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最重要，我们知道主爱我们，这是一切健康的来源。那么但是主爱我们，主肯定我们，我们知道主指引我们，倒并不是说我们对别人的意见就都充耳不闻，只是这又是一种智慧了，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故事，父子骑驴进城，父亲骑也有人讲话，儿子骑也有人讲话，两个人都骑也有人讲话，两个人都不骑也有人讲话，我们到底是怎么做比较是最恰当的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方面有一个正确智慧的看法，不是那么被愚蠢的舆论左右，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是自私不顾别人的。我只能这样来描述每个情形下我们怎么做，这求神怜悯我们了。各位，我们买房子租房子教养孩子，每件事都会有人说哎呀你怎么这样，也有人说实在很棒。我们很难说我们做得到对不对，需要敬畏上帝，使我们那个心能够比较稳重一点，也善良，也能够听该听的，也能够拒绝该拒绝的。第二十三节，好，那这些生活上的东西就需要智慧。那么智慧不是我们可以去买的，可以用什么方式得到的啊？智慧呢，是敬畏上帝而来的。我们也不是把敬畏上帝当作换取智慧的一个工具，就是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真是伟大。常常去这样思想，常常被主这样光照，知道我们主的伟大，让我们谦卑，也让我们勇敢。我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人，我很自卑，而且很容易怕，我很容易怕事情。那但是感谢主了，越信靠主，越起码我知道一件事，我虽然自己不行，但是我的主是美好的。那么我也知道我的主的美好，就可以把整个宇宙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信靠他的人能够总是能够走得对。我们多仰望主。各位，人真是不可靠的，人自己也是不可靠的， 但是我们不是自卑的，我们不是有自卑感的，我们是依靠上帝而健康的，求助于人，肯定真理，而且勇敢谦卑。第25节，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其实这段话意思就是我们一般人都希望知道的，而在传道书里也常常讲到说，人如果远离上帝就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看到就一切都是虚空的，没有什么好坏对错是非。那事实上我们相信，我们必须相信一件事，就是真理一定会得胜，善良一定会得胜，但善良真理会得胜，各位在世间就没有一个根据，然后在现实世界里你又常常看不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没有信心就真是很脆弱，我们活得就很脆弱。我们有信心，我们面对这些，我们看到这些，我们还是能够刚强。让我们因着坚定相信上帝，我们有一个正面积极的生活态度。各位求主帮助了，我不晓得你们的生活还有家庭还有工作这些状况是怎么样，我想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都包括做牧师的难处都很多。昨天去一个地方坐计程车，那个司机就跟他聊一下嘛，两个小孩，一个高中快要毕业，男孩子一个女孩子，20岁，20岁女孩子不念书了，我说干嘛呢？天天在家里睡觉，想交男朋友。我说他们是从斗六云林，他们这一家20年，他是20多年前搬到台北，然后就开始跟他太太一起打工。那我们总永远，我说你们有房子吗？没有，想也是没有，就租房子。我们夫妻打工的就是每个月的钱租出去就没有了，然后带养孩子，孩子就是不上进了，就他说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啊，他一天到晚就在家里睡觉，就这典型的啃老族，而且典型的啃老族是父母亲都很辛苦的，听这些事都很难过。就而我听到的就是这种事情也越来越普遍，就是在我们当中恐怕我们也碰到类似的情形。各位，我只能说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世界的虚空和虚妄，因为有主就有丰富和真实。这个是，如果你有这样信心，你真是因为敬畏上帝而有智慧。我们求主让我们也彼此的扶持哈。好，下面各位姐妹，请不要被激动哈，就是这个是所罗门吃了太多女人亏的一个结果。26节，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她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她，有罪的人却被她缠住了。好，就是对女人的坏的负面的讲法。27、28节，传道者说，看哪，1000男子中我找到一个，其实没有正直人三个字，就我找到一个，那么但众女子中我没有找到一个，所以到底找到什么没找到什么不是那么确定。就这里讲的恐怕还是就男女有别了，然后他想要找到答案他也找不到答案，他最后找到的就是神造人是正直的，但他们寻出许多的巧计。就是和合本把它加成，就是1000个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男人，1000个女人里面没有一个正直女人，那个正直人三个字是加进去的，我们不宜把它加进去，并不是要说别的，就是我想是男女有别，我想这些事都要把它回想到神的创造，就是神创造的都很好，而且就是我常常讲，好像看起来越后面创造的越好，那所以女性的优势应该不是故意讲的，应该是甚至是最好的，因为她是最后被造的。 然后圣经也的确很清楚的讲了，就是那个男人独居是不好的。圣经没有讲女人独居不好，讲那男人独居不好，那女性是来帮助的。那帮助我也多次讲过，并不是一个助手的意思。帮助在圣经里，特别旧约圣经里，我们的帮助者常常是指着耶和华，所以并不是很负面，是非常正面的。可是恐怕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件事，就是越优秀的东西堕落起来就越严重。可能女性的优秀就是本来人生不管是在还没有堕落的时候或者堕落以后，人生都需要女性才能够整个世界的治理才能治理得好，当然包括传宗接代等等。但是呢，我们就很遗憾了，男女都在这些事上失败。那就是因为女性原来是帮助男性的，就是她是一个甚至是比较优秀的来帮助一个比较愚拙的时候，这一点我想到今天最起码每一个母亲对小孩子是这样的。就可能也引起传道书一直有的一个想法，就是真是很虚空，本来就这么艰难了，然后神造了一个帮助者，结果这帮助者破坏了这个事情。那所以我们能够想到的就不要是什么他歧视女性或男性，这里讲的就是再好的受造物都需要不断的去依靠我们上帝。好，我们再来看第八章第一节，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啊，这个智慧啊，我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各位，智慧不是指 IQ 啊，就是我知道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聪明一点、漂亮一点、能干一点，这也没有不好了。就是但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安排并不都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敬畏上帝里面得到非常美的美善，那么而且叫人满足的。我也不知道你，我以前是非常自卑的，现在可能还是很自卑。然后以前常常想，现在是很少想。以前常常想，如果我跟谁一样高，一样怎样，一样怎样，一样怎样就好了。如果我的英文讲的跟谁一样好，如果我的球打的跟谁一样好，就天天在想这些。我现在几乎不会去想这些，我也不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我觉得神很爱我。我很希望，我不知道怎么样分享。各位，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自己都多棒，我们没有什么多棒。最近看到一个，就是网上的有一个美国的一个高中毕业典礼，那个来宾致辞讲得很特别，他讲十分钟，重点就是 You are not special。大概你一般听到都是 You are special， 他就讲如果每个人都 special， 那 nobody is special。 他说我们高中毕业生在美国有几不知道多少万人，比我们聪明比我们能干的或者跟我们一样平庸的多得不得了。他说你不要用这些流行的话来安慰刺激鼓励我们，面对现实，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当然他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很希望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恩赐，不管是两个小钱或者是五千两银子，我们都摆上都信靠，那就主就不仅喜悦，我们自己也喜悦，我们周围人也喜悦。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是最能面对现实的，我们最能知道最大的现实就是神这么爱我们。对，我们常常知道现实是我的生活特别艰难，但是神是爱我们。所以求神还是给我们这个敬畏他的智慧。这个智慧下面就有一点需要花一点时间的吧。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这个谁知道事情的解释，需要想一想，解释这个字啊，如果你们有小孩是念文学的哈，或你自己是念文学的，文学、音乐、法律、 神学这个解释都用得上，就解经或者音乐就是诠释一段音乐，文学就是解释莎士比亚这段这个文章他在讲什么。那么我想艺术也很需要啊，不只是音乐啊，这个画到底在画什么，里面表达的是什么，就这个是这个我恐怕过去30年一直到今天那个当然更明显就解经啦，我们怎么把这个圣经解得正确。各位当约瑟是会解梦的，约瑟会解释梦啊，弗洛伊德也听说会解释梦的，约瑟会解释梦，他的一生就跟梦有关系。那么梦如人生一样，那么他解了法老的两个梦，他解了酒政和膳长的梦，他自己也做梦了，但他自己那个梦的意思我看他恐怕要到很后面才知道，就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那个梦什么意思。就是人常常是神让你很聪明，但是我们看自己的事不一定看得清楚。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先已经帮酒政膳长把梦解释了，这个梦什么意思，这梦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好，然后希望他们出去的那个人会救他，但是他忘记了，约瑟也很难过。然后过两年法老做梦了，那就跟尼布甲尼撒一样，做这梦是被吓到了，然后就把人找来说到底怎么回事。没有人能够解，那个酒政就说啊，我想起来了，两年前我关在监牢里的时候，有一个希伯来少年人，他能够解梦。这时候就都是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快节奏的，就迅速的，大家迅速的跑到那个牢房里面，迅速的帮他刮脸，帮他换衣服，帮他喷香水啊，把他弄得打扮漂漂亮亮的，迅速的把他带到法老的面前。这个法老人很好，所以他梦没人解出来，不像尼布甲尼撒就要杀人，就他也很客气地问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解。注意啊，我一直都在讲一件事，解在英文里面解释两个字，好多字 hermeneutics 那是比较学术性的， interpretation explanation 中文的就是两个字比较多，一个解一个释，解和释都有放开的意思，就本来好像绑起来先放开了，我们看一段圣经不懂先把它放开来。好，那么我很感谢主，我是约瑟，我心蹦蹦跳，这紧张哎，这在监狱里面，在就来到埃及，他这一生被吓过太多次了，差一点被他哥哥杀掉，这是为什么？解释为什么我这么倒霉，被卖到埃及，又被女主人陷害，也是应该差一点会死掉，为什么？有没有人能解释一下约瑟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事？在监狱里面他一直持守他对上帝的信靠，一直都是也很善良的对人，可是人家把他忘记了，怎么回事？那现在法老有梦了，要他来解了，心是蹦蹦跳。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什么有人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是 interview 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学音乐的 recital 的时候，你一个很重要的表演，哎呀，你们表演得好，各位敬畏上帝。约瑟说这不在乎我，这个梦解释不在乎我，神会把平安的话回答你。 这跟解释就有关系。解释在学术界里面，在我们解经，要你去上华生的课，大概都会讲，解经不要乱解，解经要按照文法和历史来了解，要了解这段话的背景、文法啊等等等等，它的动词的时态是什么意思？耶稣说你爱我吗？这个是什么意思？彼得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那个爱我。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